喂，弟兄姊妹早晨，我是黄牧师，我们今天是中暑节主日，让我们一起去预备我们的身心灵，去聆听主的说话，让我们一起先以祷告交托我们在主的手上，让我们同心的祷告。慈悲父神，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来在主你的说话的面前的学习，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有同我们的心能够更加明白你是怎样位的创始成终的神，要让到我们能够真的有资格的在上帝你的面前活着，能够预备我们的身心灵，不单止在今天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你是怎样的一位主，也要让我们在永恒的当中能够有这份福气，能够与主同在。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心灵都能够紧握在你的手的当中，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会同大家一起去看的经文是诗篇第24篇，题目叫做迎来受苦的荣耀君王。好，开始之前呢，或者我先读一次这首的诗篇，希望大家能够熟悉一下诗篇的经文。好，我们首先一起打开，如果你是用英文圣经的，也都可以紧随着圣你自己的版本就可以了。 Psalms chapter 24，诗篇第24篇，大卫的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忠诚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忠诚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很有趣的一首诗，也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因为这首诗在诗篇里面是属于一首的君王诗。君王诗基本上有它的历史的背景，是谈论到一个君王他去预备打一场的战争，或者因为其他的缘故，于是乎他作了一首诗，或者然后将它交给当时的领长，然后在进入去圣殿的时候去献上这首诗。也都同时也都是诗这位的作诗的诗人，他怎样去真的表达出这位君王他愿意在一场战争的开手，将他的生命交在主的耶和华手上。为什么会想到要去跟大家分享诗篇第24篇这篇的诗呢？其实就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就是当我想起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那幅的图画。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当我记起在20几年前的时候，20年前应该那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去过耶路撒冷那里面，去以希伯来文去修读一科是专注研究创世纪的经文。在当时呢，我就有机会跟一些的学者或者一些拉比呢，就去到不同的圣地的一些的地点里面，一边去重温去看那些经文的记载，同時間去看看究竟跟經文出入有多少，跟我們所見到的環境。但是有一個地方呢，就是我很深刻的，就是稱之為叫做 Ecce Homo。 今天呢，我們或者改它的中文名叫做經勉堂。經勉堂或者 Ecce Homo 是一個什麼地方呢？在今天來計，原來它是一家修道院的旅館，是一個天主教，它在裡面是一個修道院，但是它同時是租出來去給人去做修道的。它是屬於耶路撒冷舊城區的北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正中北部的地方。 佢係喺邊一個地方咧？佢直達可以去到我哋稱之為獅子門嘅地方，亦都係喺歷史上邊我所哋所記載過嘅叫做聖安東尼城堡或者碉樓嘅地方。咁如果大家係熟悉喺呢個嘅《使徒行傳》嘅裏邊咧，我哋都記載過，原來保羅亦都曾經係捉咗入去呢一個嘅碉樓嘅裏邊，被當時一啲嘅猶太人逼，然後走咗入去。慶幸嘅係當時嘅羅馬嘅長官將佢拯救咗，擺咗入去。嗰個地方就係今日我哋所睇嘅知道嘅叫做經冕堂嘅地方 ，Atrium。Atrium 本身呢個字咧，原來係源自於一句嘅拉丁嘅聖經嘅翻譯。佢嘅原本嘅意思原來係記載喺約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五節，係談論到本丟比拉多當時將耶穌已經鞭打咗一輪啦，希望能夠藉此去息事寧人，希望啲猶太人同埋佢哋啲祭司文士唔會再去逼耶穌基督，或者甚至逼比拉多去殺耶穌。咁但係當比拉多差士兵去鞭打完耶穌，然後再戴一個荊棘嘅冠冕喺個頭帶佢出去嘅時候，佢第一句就咁講：嗱，呢個就係睇下啦，就係呢個人啦，就係 Atrium 呢句説話。換句話嚟講 ，Atrium 呢個意思咧就提及到原來一段嘅聖經歷史，話俾我哋知道原來比拉多喺外在嘅因素受逼嘅時候，佢好唔願意地都仍然判咗耶穌要去被殺。而呢段聖經亦都俾我哋睇見，其實今日我哋作為基督徒，亦都有啲好類似咁嘅情況。我哋今日唔係唔知道上帝要我哋做啲乜嘢。如果我咁樣話你唔知嘅話咧，咁我真係枉費咗你聽咗咁多年道，或者睇咗咁多屬靈嘅書籍，或者做咗咁多年嘅靈修，你一定知嘅。但係好多嘢，當我哋知嘅時候，但係我哋亦都肯願意真係去做咧。我哋成日就話為世所逼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雖然我哋自己做唔到啲乜嘢嘢，到時候我唯有係屈膝或者去點樣啊，去屈服喺群眾嘅壓力之下。本丟比拉多就係咁情況。而當時最後尾，佢就將耶穌帶到去鋪華石柱，或者今日仍然有嗰條街叫做 Via Dolorosa 呢條路嘅上邊。嘅一個城門嘅地方咧，然後就宣告：好啦，既然你要去殺耶穌嘅，咁你就將佢拎去殺死佢啦。呢段嘅經文俾我重新去睇下，其實今日我哋自己做基督徒，其實我哋對我哋嘅主有幾多嘅尊重？其實我哋亦都明唔明白佢為我哋嘅拯救而做咗幾多？真係根本不需要做嘅一啲嘅苦況，而佢亦都仍然去願意經歷。而一場嘅屬靈嘅戰爭，佢唔係唔知噶。所以頭先我喺開頭講呢段經文，同時提到一樣嘢，俾我想起嘅就係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喺臨被釘死之前嘅一個禮拜，眾城嘅人打開城門，甚至在地上鋪上所有他們的棕欖樹的樹葉，迎接一位好像君王一樣進入到這個耶路撒冷城的當中。這段經文詩篇第24篇其實就是形容一個這樣的情況，但是作為那位被迎接的君王，他知道這場仗不好受，所以即使這段的聖經裡面詩篇第24篇裡面介紹到這位君王，我儘管就說他大衛，他要預備打一場真的很劇烈的戰爭，但這場的戰爭究竟結果是如何呢？在他手上他其實未必知道，但是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他卻知道一件事，這場仗不是為自己打，這場仗是為上帝所交託的事而去竭力而去打。而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眾人歡樂，其實在他心裡面他知道這場的屬靈的爭戰 絕對不容易受，因為這個屬靈的爭戰不只是靈界的爭戰，是一個人的身心靈的一個爭戰。所以今天讓我們去看看這段的聖經，從而藉著這段聖經，我們重新在這個的復活節的節期裡面去思想到我們這位主究竟怎樣的一位主。我們今天會看詩篇第24篇，我們談論到的是迎來受苦的君王。下個主日我們會轉去看詩篇第20篇，我們就看看一位德勝的君王究竟是怎樣在聖經的詩篇裡面去記載。好了，我們再去看看這篇的詩篇，看看這篇詩篇究竟講些什麼啦。我們首先看看其實這篇詩有些什麼特色先。這篇詩全篇詩是作為一個君王帶領眾人進入到一個聖殿裡敬拜的時候，當祭司步行上這個的聖殿的路程的過程當中，一邊走一邊唱的一首詩。這篇詩不是用來讓娛樂下大家，這篇詩其實是一個詩人，或者我們甚至說作詩的這個，如果是大衛的話，他要表達出一種他對上帝那份的理解和認知，以及那份尊重，然後才進入到去請求上帝怎麼預備他去迎接這場的爭戰，甚至邀請上帝跟他一起去打這場的爭戰。這一點其實今天很多的就算是聖樂的研究的學者都未必能夠真的掌握到，因為很多時候他以為聖樂是一種只是個人的感受，對上帝一種抒發，甚至有些人說讀詩篇可以隨著你自己的感覺覺得他說些什麼。但其實原來在詩篇的裡面是很清楚地去介紹給我們知道，原來這位詩人他原來有一個宗旨是要告訴我們知道，不是講感受，而是一個神的有啟示的時候，一個作為詩人去領受了這個啟示之後，他有的回應是怎樣樣。換句話來說，是上帝有從上而下的啟示，而人從下而上承接之後，兩者怎樣連在一起。所以這首詩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放在裡面，重要的信息就是誰，哪一個，廣東話就是哪一個，和合本翻譯就會有誰。所以在這段聖經裡面，我們不斷去看見誰這個這樣的說法，而且甚至是以一些反問的句子而去提出，那就是我們會分開逐個段落去再看。但是在這段的聖經裡面，最重要就是誰，這位誰究竟的性情是怎樣樣呢？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首先從這首詩裡面去一起了解的一個重點。全首詩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從第一到第二節，即是說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這兩節，在這兩節的裡面，我們看見詩人他身處之地，他反而走來去重新清楚界定究竟這個他所身處之地的擁有權是哪一個，又是哪一個，待會我們會再仔細看。然後從第三到第六節裡面，我們就看見詩人原來不單止說他存在在這個地方裡面，他更加進一步說到誰才有資格存留在這個地方裡面。跟住到最後尾一部分第七至第十節咧，就係講到究竟呢一位我哋已經認識嘅呢一位，佢係創造嘅，佢係個擁有者，佢亦都有咁嘅條件俾我哋可以擺落去，或者俾我哋存在喺裏邊。其實佢最終想做啲乜嘢嘢咧？嗱，原來成首詩雖然是這麼簡短的短短十節，原來分為這三個部分，那我們就看看這三個部分究竟是想說些什麼東西。在先前我們已經說過，這首詩呢其實從歷史的界定裡面，很多人都認為這首詩是當時大衛將要預備去迎接一場大戰之前，他著令要作了這首詩，然後交給靈長去進入聖殿敬拜的時候去將它去陳述。整個戰爭的目的原來不是去打贏仗那麼簡單，最重要是上帝這位我有沒有認準清楚他，而我就算打場仗我都是在上帝他的榮耀裡面而去打的。 以為君王他進入去這個聖殿的時候，原來是受著很多人的迎接、啊、所有的門大開，這個在第三部分我們已經講過，那我一陣會去 逐個部分去看一下。我先看第一部分第一和第二節，他就說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詩人他明白到他現在處在的天地，甚至他所處的陸地，被海水包圍的地方，那個擁有者是哪一個？他一開張名義在第一節說，都屬耶和華。如果用希伯來文說，一開始耶和華就擁有天地一切。詩人他明白到原來這個他身處其中的地方，如果擁有權是上帝耶和華。而詩人更加巧妙地去介紹到這個創造、啊、這個世界、啊、他特別用了一個女性的代名詞去介紹這個創造、啊、這個更讓我們更加覺得詫異的地方。如果當我們作為熟悉希伯來文或者熟悉舊約的時候，我們就會明白到原來上帝當他用了一個的女性的詞彙介紹這個創造的時候呢，表現出上帝和他好像一個 partner， 一個伴侶的關係。上帝是這個天地，是整個創造，是和他與他一起為伴的，而不是好像今天我們所看、哦、上帝做了好像不理了這個世界，我們就真的不理了，我們將這個世界污染得非常厲害。但上帝不是這樣，上帝很看重他的創造，上帝對他的創造很保護，好像一個女士一樣，好像他太太一樣，很好保護他的。而能夠讓我們身居其中，詩人他就表達出讓他重新認定這個地方的擁有權不是我們這班住在其中的人，而是我們的上帝，只有祂才能夠讓我們存在在裡面。不過很可惜，今天究竟有多少人是這樣想呢？今天這個世界的人竭力去剝削這個創造，希望在這個創造裡面榨取一些利益，從而能夠使自己更加富有。有沒有想過是上帝？有沒有想過去保護祂？有沒有想過好善用他呢？今天的人只是榨取。詩人有這個表現，也是表現出詩人對上帝的創造的感恩，能夠讓他可以存留在其間。詩人不是表達出只是一種很輕易、啊、我們英文說叫 take it for granted、啊、很輕來就手就可以得到，不是的，是原來上帝是有這麼愛惜的東西，他都願意給我放我們在裡面。而作者更加利用到上帝的創造的系統，英文叫 order， 講出原來在期間，原來上帝有他的設計鋪排，怎樣將地又怎樣建造在海上面，怎樣安定在大水之上。大水其實在聖經裏面可以表達出一種可以說戰爭的狀態，不穩定的狀態，甚至可以說一種威脅。在這篇詩的裏面，其實詩人同樣明白到他將要面對一場戰爭，這個威脅是存在的，但是他知道只要在上帝的系統裏面， in the order of God， 他就得到上帝的同在。詩人不是停在這裡，詩人在第三和第六節的裏面跟著就跟著說，誰才有資格能夠在這個上帝的創造當中。詩人在第二部分的裏面一開始開張名義就用了兩個的反問句，我們再看看第三節，他說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其實從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即是第三節一直去到第十節，其實作者很善用了這個反問句，而且問親的都是誰啊，誰才能夠登上耶和華山，誰才能夠站在他的聖所。這兩句說話特意故意以一個平衡句式去平衡耶和華的山和他的聖所，是讓讀者明白一點，原來這個地方不是一個一般的地方，不是隨便有一座山， 不是好像其他古近東的文化，說所有的神都聚居在他們的山裡面，然後他們在裡面開會，在那裡做他們的工作，然後做他們的神在裡面。不是這樣，在這裡特意將耶和華山和他的聖所拉在一起，其實要讓每一個唱的或者讀的讀者，當一看見這些詩的時候，就明白到這座山不是一般的山，是耶路撒冷這座山。為什麼我們這麼肯定？因為作者其實在這裡一開始提及到的有聖所和耶和華的山，其實是直接指回去到上帝昔日叫亞伯蘭獻以撒居處於摩利亞地那裡的一座山。這段經文是記載了在創世記的第二十二章的第二節裡面，在這裡我不詳細講，大家可以回去再仔細去看看。但原來是昔日上帝呼召亞伯蘭，並且向他指明你要獻上以撒給我的時候，上帝最後帶亞伯蘭去到的那座山就是耶路撒冷這座山，亦都是我們所知道摩利亞地裏面的一座山。而這座山後來去到這個歷代志下的三章一節，以及歷代志上的二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節的裏面，就清楚介紹給我看，原來大衛就選了這個座山去建立出上帝的聖殿那個地點。而邊個先至可以上到呢座山咧？作者喺呢度反思，詩人亦都喺度問：邊個先站喺聖殿嘅裏邊咧？其實係話俾我知道，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啊，唔係話你自己想就可以啊，係有啲資格噶，唔係話阿茂阿壽啊，我都要去噶啦，咁我就去啊。今日好多基督徒係咁諗，我信唔信主，我去唔去天堂啊？我決定嘅啫，我話事，我舉手。不是，作者在這裡說原來是有些條件你才去上到的。是什麼條件？第四節跟著說，第四節跟著說就是守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我們將這幾個形容詞放在腦海裡先，什麼人才有這樣的表現呢？亞伯蘭，亞伯蘭其實都不能夠完全做到，不過亞伯蘭他某程度上他都可以做到，真的他起了講了的事一定去做，不是說起了的事他不做。在這段聖經裡面讓我們看見，原來要有齊這些資格的人，你才能夠登耶和華的山，然後站在他聖所裡面。作者不停在這裡講過資格，繼續講這個人是怎樣，是蒙上帝賜福的，又蒙上帝救他，使他誠義的。咦，什麼人可以有這樣的資格呢？可以稱之為義人呢？在被上帝拯救救他上來然後可以為義呢？還有第六節講埋，這個人是尋求耶和華的族類，他是一 group 人當中，這 group 人有特定的性情，他會追求上帝，他很想跟上帝親近，很想跟上帝走在一起的。而且怎樣，他去尋求神的面，好像雅各一樣。我們就在這個時候，我看見咦，原來在舊約聖經裡面這麼多人物，雖然他們沒有一個有完全所有這裡所詩人所提及的條件，但其實這段 詩篇其實詩人是心裡明白到上帝是指向於一個人，他要有這樣的條件，只有這樣的條件的人才能夠履行上帝去到這個耶和華的山的裡面，站在他的聖所裡做什麼事啊。跟住第三部分就講做乜嘢嘢，不過從呢段聖經嘅裏邊俾我哋睇見，至少呢個人佢對上帝係一種渴慕，至少呢個人佢好想同上帝走埋一齊，至少呢個人係一個義人，佢係義嘅，喺上帝眼中係無罪嘅，佢向往同上帝走埋一齊。什麼人有這樣的資格呢？詩人我想在這裡對於他來計，他只能夠從心而發去領受到上帝給他看見應當有的條件，但詩人自己可能自己都覺得我做不做到呢？所以去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七至第十節， 7-10節咁樣講，佢話忠誠門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户啊，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忠誠門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户啊，你們要把頭抬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其實簡單地來講，第七到第十節是一個對應的結構。如果大家 去留意到第七和第九節是對應的，第八和第十節是對應的，而第八和第十節也同樣也問了誰這個問題，回應在先前我們所看見的第三和第四節，誰能夠登上耶和華的山，誰能夠站在神的聖殿裏面。第三個部分，詩人要揭開這個資格，不單止這個人能夠去有一個守潔心清，這個人不單止是要不向虛妄、不起勢又懷詭詐的人，不是騙人的人，更重要的是什麼呢？原來他就是耶和華的自己。詩人他頂多在這裡看見，原來要打這場仗，真正勝負不是在於自己的能力，他要在於那個賦予有這樣的性情的能力的人才可以打得場成這場仗。而這個真正帶領他打這場仗的人是耶和華，不是他自己。從這段經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將他整場的戰爭的心不是放在策劃計謀，而是上帝你有沒有跟我一起。就讓我想起大衛就是這樣，大衛當年打哥利亞的時候一樣，大衛打哥利亞一個人對著一個巨人，他自己說一句話，什麼？我依靠耶和華來打的，你不可以侮辱耶和華。大衛他對上帝的心，雖然大衛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但是他竭力看見跟上帝走在一起才是得勝。用一句說得更俗一點的說話，他死攬著上帝不放手。如果不是這樣的生命，他不能夠真的戰勝他面前的人生。在這段聖經裡面，我們看過這三個部分，也看過這段經文，但是最吸引我的是去到最後尾，忠誠門啊，你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啊，你要被舉起。所有的忠誠門要被抬起上來，要舉起他們的頭。為什麼？誰啊？因為那個榮耀的王要來，那誰是那個榮耀的王啊？是萬軍之耶和華，就是那位王。就讓我想起耶穌基督進入到去耶路撒冷城，眾人都在歡呼歡迎他進入去這個耶路撒冷城，眾門為他打開，眾人的歡迎，眾頭抬起仰望，但是有多少個真的看見他是耶和華的兒子呢？還是大部分的人仍然看到他只是一個人，可能是一個政治人物，他來到只是做一些政治活動，或者甚至可能歡呼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但是從這首詩的裏面，我們看見真正有這個資格能夠進入到去耶和華的山，站在耶和華的聖殿裏面，只有一個人陪，那個、就是耶穌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這段聖經裡面讓我們看見，原來作者其實勾畫出他對上帝那份的靠近，他不想說他自己打這場仗，或者唱頌這首詩歌的時候，他不想當成的人只是覺得只是靠自己的紀律去打這場仗，他要讓所有人知道並且反思到誰才是得勝 的原因。得勝的緣由是有沒有上帝，所以他不斷問誰啊？誰可以登這個山？誰可以去站在聖殿裡面？誰才是可以得到這個配得這個榮耀？ 弟兄姊妹，这个就正正是这个作者想勾画出来给我们知道的。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说我们要去到在这个终时主日的里面，我们去迎接这位君王，来到进行这场的属灵的征战。但到底上面我们有没有真的尊重他、认识他，是那位值得去尊重的神？我们很多时候反而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一些事，所以我们将个福音传开，我们救了一些人。我们有没有看到救不救人是上帝的工作，能不能够得胜这场的属灵战争，也都是上帝有没有和你同在呢？弟兄姊妹，今年我们这个的复活节的节期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期。为什么这么特别呢？特别在一件事，我们从来在这么多年的过这个复活节节期里面，从来没试过死亡是这么靠近我们。我相信就算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什么大战争都好，从来没试过一次。这年死亡是怎样，几时会死，几时会染病，几时会中招，你都不知道。那个敌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这样的现况。今天你和我的属灵生命其实受威胁，威胁了很久，你知不知道？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都习惯了罪，多舒服，是吧？我们需要打这场仗。上帝今年将死亡摆得非常之近，全球有超过13亿人口是话称之为信徒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所处的国家意大利，你知不知道？直至到在今日4月，在我最新的资料里面显示，至少已经有99,755人在全球染病，总共已经死了51,451人。而那个在意大利里面总共有6,000,000人口的一个这样的国家里面，至少在他们这样的情况里面已经有14,000人已经死了。一个6,000,000的人口已经有14,000人死了。你说牧师，那都是1/6或者1/5左右的人口。但是你不要想啊，一个这样的国家，美国死了多少人？美国到现在死了5,780人。西班牙死了多少？10,096人。法国死了多少人？4,503人。英国死了多少人？2,921人。荷兰死了多少人？1,337人。德国死了多少人？1,055人。我们都未计啊。那些中國啊、其他等等的國家，他們報出來的數字有多準確，我們都不知道。但是短短一個月鬆一點的時間，有51,000人在全球一次過死，死到甚至連屍體沒有地方擺，要怎樣擺在溜冰場那裡，攤在那裡，開著溜冰場，不是被人溜冰，我們雪著冰，雪著屍體。我們現在是打了一場超乎人的战争，和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我们自己根本在罪的当中，这场战争其实从开头已经在打紧了。我们有没有留意？我们见疫症，我们就 买洗手液、戴口罩。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完全是没有关怀的呢？反而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他本来没有罪，是一个义人，好像这段诗篇里面所说，他守洁心清的，他没有诡诈的，他答应了他一定做，不会反口的，他甚至是一个义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被欢迎进入一个城里面的时候，有多少人看得明白，他是为这一场属灵的争战，为你和为我而去付上他的生命。今天庆幸的你和我仍然很健健康康，可以继续读下圣经，可以听神的说话。但当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没有重新去看看这位创世的神，其实他怎么花时间去关心我们呢？ 还是我们对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应该当得荣耀的上主仍然不瞅不睬呢？我们会不会仍然都是继续跟罪去打滚打交道，甚至觉得哎，迟啲先啦，上帝有恩典有怜悯。弟兄姊妹，冇错，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不过上帝而家真系发怒，疫情一出现，我第一个睇到嘅就系上帝觉得好失望啦，对呢个世界，人性已经走向一个极端嘅扭曲嘅情况。啱嘅嘢俾人讲成错嘅嘢，错嘅嘢俾人高举为应该做嘅嘢。我哋喺呢个世界，我哋睇得太多啦，已经。而家甚至每一个地方都渗透系咁啊！我身处个加拿大一样，上帝创咗一个咁美丽嘅世界，但系点解我哋有个咁嘅国家，有个咁嘅政府，而容许人走去食大麻，走去容许人随意搞同性恋啊，随意搞放荡？點解？我只可以咁講，人根本冇對上帝有任何嘅尊重，對上帝嘅榮耀根本冇理會。而呢篇嘅詩篇第24篇，正好詩人喺打呢場爭戰嘅過程當中，佢明白一點：我哋要翻返去上帝嘅榮耀嘅裏邊啊！如果我哋唔去睇清楚尊重上帝呢個榮耀嘅話，就算呢一場戰爭你贏咗都好。下一場可能更慘烈的戰爭，你在裏面最後只會變成炮灰。弟兄姊妹，如果我們願意悔改的話，我們的生命就會改變，我們所做的事就會去學習怎樣欣賞和尊重上帝，而最後我們就會跟上帝成為同一樣的得勝者。但是如果我們不悔改的話，仍然顧懈復盟，依然顧我，對上帝不理不睬，對上帝那個的拯救完全不理會。今天這個疫症是對你和我一個很重要、很嚴厲的一個警鐘，而在這個警鐘裡面已經敲響的時候，你還悔不悔改呢？還是你要真的等到哀哭切齒的時候你才悔改呢？詩人他醒目，他知道要回到上帝的榮耀裡面。有位姊妹問我，他說牧師啊，我有個丈夫，他死都不信主，我跟他傳了很多年他都不信主，有什麼辦法呢？我跟這位姊妹這樣說，我說姊妹，傳道是我們需要做的事，但是悔改，使人悔改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有的时候要一个人悔改，就尝试用一些针去刺下人。如果那个人是能够针都刺到肉的时候，他知道痛了，那他悔改，感谢主。但是上帝同时用这些针刺落一些他根本不悔改的人，要使他的心更硬，更加拒绝上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算你再跟他传多少福音都冇用。但是我哋作为基督徒，当然边个人得救，最终系咪得救，完全喺上帝嘅手上边。但我哋尽管将主嘅道理传开。当上帝配合佢嘅工作嘅时候，好似今时今日嘅时候，用疫症嚟到提醒你同我嘅时候，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尽快回转。不然嘅话，我哋喺上帝嘅里边。即是你有多高的職位，有多少的奉獻，有多光彩的事工，甚至有多高的基督教的名譽都好，你口口聲聲唱多少美麗的詩歌，其實上帝都是看不到的，聽不到的，因為你根本當上帝無道。求主幫助我們在這個棕樹節主日的裡面，讓我們重新看看一位被歡迎進入到這個耶路撒冷城裡面的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的心懷意念是怎樣的，讓我們去體會他這份心腸，然後迎接這位真正得勝的君王。下個主日，在復活節的主日，我就會跟大家一起分享一個 真正得勝榮耀的主是怎樣。因為同心禱告，天父，多謝你給到我們能夠一起學習主你的道理，求主你的幫助，讓我們做一個真正悔改的人，認識你是那位真正榮耀的主。不要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自稱為王，不要對上帝你不瞅不睬，求你的幫助，讓悔改的心能夠真的植根在每一個我們的弟兄姊妹當中。不要徒然過了幾十年在教會裡面的生活，但原來我們仍然在救恩門外，求你與我們同在。禱告奉耶穌基督寶貴聖名字以求，阿門。